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你们会不会不习惯被人家称菩萨？哎，我们还没讲到嘛，哈，发心明菩萨，对不对？众生之上首，这个发菩提心就名为菩萨，这是大圣经说的啦，所以大家要有这个承担的这一个的想法。好，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谈到在成大圣不共法刚开始的地方，就是谈修行者。那大家如果有这一张图的话，调一下图，我们在这个之前谈的是这个众生有佛性、理性、一行性啊。那这个地方是在整个大圣不共法净行果里面的净里面，净就是要知道的一些原理。净啊，净就是 object。就是我们要知道的这一些原理或是原则啊，那细节，那我们要知道原理跟原则，主要就是修行的原理跟原则。那细节就是修行的细节，那就在行里面谈啊。修行又会有什么结果？那就是果啊。这个是导师在写佛法这些关于修行的这一些内容的时候，他经常用的一个架构啊。那印度的经论也是如此啊，净行果可能有些人很熟悉，有些人就比较陌生啊。净行果，好，那净就基本上就是一个理论原则总这个概述啊。那详细的就在行，因为佛教讲就是修行嘛，对不对啊？那在净里面呢，因为净是所知，我们要知道的内容。那能知，他们是一对的啊，能知跟所知是一对的。所以能知的人或者能修的人，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地方啊。而且希望大家不会抓不到哈，先跟大家再把这个地图稍微定位一下，卫星定位啊。好，那能修的人呢，导师这边基本上就两个主轴，回入的修行者跟直入大圣的修行者啊。那回入就是我们上一次谈，就是谈声闻的部分啊。那上次我们有跟大家谈到，有些人觉得修菩萨道太辛苦啊，修声闻道不用接触太多的人啊，然后打坐又很容易得到清安啊，蛮舒服的啊，所以就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先修声闻道，再转大圣啊。那如果按照导师的教学，先修声闻道转大圣，它其实是困难重重啊，最好是直入是最好的啊。好。所以我们先上一次谈回入，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谈直入啊。直入是我们导师所强调的啊。那这个直入，导师一开始就提了一个寄送，等一下我把这个他植入，他一开始给了一个寄送啊， 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就这一个啊，缘起大悲心啊，去入于大圣。那最重要是两类的发心是不忍众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这边有慈济的法友吗？没有哈。这个慈济他们说，这个他们的上人啊，当时导师给他两句开示，他说什么？为佛教，为众生，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就是这两个东西了哈。所以导师随便一开示，就是最核心的内容。那我们慈济的正言法师他也很受用哈，一听就抓到这个直入大乘佛道的精髓哈。现在这个全球那个枝叶做得蛮大的哈，所以这个是大乘这个菩提心的一个心要哈。发菩提心就是要这样来发哈，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然后发愿来修学佛法，然后能够解这个帮忙解决这个世间的这一些苦痛啊。那这个是导师用这个偈颂点出来啊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这个修行的精华啊。再来，那在这一个偈颂里面呢，主要谈两大段。第一个是先说明大圣行的主基呢是发心直入的啊，声闻那些都是那时候是方便的啊，是旁涉的啊。主基呢，大圣的主基是发心直入的啊，所以这一段是我们虽然谈了回入跟直入，但是直入是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再来就是说明这个发心的不同因缘啊，发心的不同因缘。好，导师这边一开始谈到发心向大圣道，不一定要经历小圣圣者的果证啊。有些人会觉得安尼较紧啊，因为你有这一个没有烦恼的这一个戏服了嘛哈，所以转到大圣道来哦，就很快就能够成就。但是按照导师是依据《法华经》的一个校正，不较紧，没有比较快，反而是这个障碍重重哈，要需要一些因缘才能够解除内心的这种修学大圣道的障碍哈。所以相反的，导致说修学大圣法的主机都是直从凡夫地而发心修学的。好，那引起发心的因缘，导师说有种种不同啊。那里面有两类啊，一个是着重佛德的崇高深妙而发心啊，那另外是着重于悲怨而发心。那这个就是第二个是最主要的，而且是导师所鼓励的啊。护法跟立身就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啊，有这两类，主要是二这一类的发心是导师所提倡的啊，所赞叹的。那着重于佛德崇高而深妙而发心呢，里面又有三段啊，那里面谈到发心的不同因缘，然后也提到这个菩提心的心髓啊，那最后的一个解说是提到，如果不重悲怨的发心，它是容易退失，所以这个心髓其实是一种悲怨啊。好，这一个着重这个佛德崇高深妙而发心的呢，有几种，你可以分成这三类啊。第一个是亲见佛的因缘，或是生在佛后的因缘。那这个三其他呢，我是把它分成一类的，那也可以把它当作是前面的一个的这一种一个总结了哈。 那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读法。那在亲见佛的因缘呢，有的是亲见如来啊、哦、的，或是菩萨的色身相好而发心啊、哦。有些人很喜欢这一个，专门找那个庄严的师父，跟那个庄严的啊、哦。那真的不庄严，像我们就比较吃亏一点。没关系，我们就是自己努力啊、哦。那第二个，有的是见如来的神通，有些会去跟某个师父学习，也是一样啊、哦。就是哎，他有特异功能啊、哦，蛮多的嘛啊、哦。大家来学佛是这个原因的嘛？有没有？没有，还好。啊、哦，是见如来神通威力而发心啊。哦那也有这一个见如来法会庄严，哦，听如来这个原因教化而发心。这原因教化可以有两个理解方式，一个就是他非常的善巧说法，哦，另外一种就是声音很好听，哦，有些人来学佛也是会跟某个师父，是因为他唱诵很好。这几个我们都没有，比较吃亏一点。OK， 好，这个是亲见佛的一个因缘啊，好，亲见佛的因缘。那生在佛后的呢？生在佛后的就是，听佛弟子的教化啊，或者是读诵佛经的深意而发心。这读诵佛经的深意啊，就。比较有名就是慧能大师，他还听到一句话，哦，那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哦，那他就有很大的启发跟感触，哦，啊，他只是听说，他还不是读诵，哦，那但他的应该有术士的因缘，哦，大家不要去专门去碰这种因缘，哦，看有没有哪一天遇到什么因缘我就开悟，没有了。那个是因为过去生的累积，哦啊，如果没有累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哦，你一听到什么就有所启发，哦，那其他的就是或有自动的，哦，也有被劝而发心的，哦，那就是 不在前面那几类里面，哦，那一般都是被劝的比较多，哦，很少是这个自动自发的，哦，好，那刚刚是说明这一个发心有这几种因缘，哦，那其实这几种因缘都不是太理想，哦，因为导师先提这个菩提心的心，因为前面就没有这些东西，哦，所以导师说发菩提心主要是以佛菩提为理想而誓愿希求，那着重在佛德崇高深妙而发心愿求这样的一个，这种佛的色身啊，哦，声音啊，或是这个辩才啦，哦，等等之类，或是神通，哦，这当然是发菩提心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这其实就是上求佛道，这佛道就是佛的智慧，佛的种种圆满功德，哦，但是呢导师说这个大圣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叫做悲愿，哦，悲愿是大圣很重要的悲愿，他说所以成佛之道里面他说如果缺少了另一个要素悲愿，那不是不圆满就是容易退堕，其实这个悲愿就是我们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这就是下化众生的部分，哦，所以其实菩提心呢就是刚刚那一些就是追求佛的圆满功德，哦，神通也好，色身这个报体音声种种的，嗯，种种功德，这是上求佛道的部分。那其实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理想呢，这个所谓的要素就是这个悲愿，哦，下化众生，你要下化众生才能够圆满佛的功德。佛是在因行里面累积的种种的这一些功德修行，那才能够圆满，哦，所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两个都要有，哦， 所以导致说缺少另一个要素嘛，悲怨啊、哦。所以这个我们一般说菩提心是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嘛，确实是如此啊、哦。那它的一个完整的要义，上求佛道，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一些内容啊、哦。所以悲怨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这个悲怨是很重要的呢？那导师就引经，因为导师通常在讲一个道理的时候，他不是自己随便讲的，他是有依据的、哦、有依据。所以导师这边就引经说，这个菩萨怎么样，但从大悲生、哦、所以发菩提心，也是发心为利他、哦、欲求正等菩提，也就是这发菩提心就是。发心为利他就是下化众生了哈，那欲求正等菩提就是上求佛道，所以整个完整的菩提心要有这两个要素啊。那更重要的是悲心啊，悲心。好，最后解说，所以导师就谈完这个要素，悲心这个要素呢啊，之后就下一个结论，这样前面所说的。不太着重悲怨的发心是容易退失的发心，就是见佛相好了，见佛神通啦，或是圆满因生的这样的一个发心。好，那再来第二类呢，是着重于悲怨的发心，那它又有两类。那在这一段里面，导师先说明着重悲怨的发心有二种。那接着下来第二段就是说明这两种发心它是容易成就的。好，那最后一个结说。好，那这个两种发心就是我们偈颂一开始，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枯。好，那首先第一个要谈的是不忍圣教衰的部分。好，那这个所谓的不忍圣教衰，就是这个人就是不忍心啊、哦、不忍心这个圣教，导致说就是佛法、哦、佛法衰微、哦、不忍心这一个看到佛法的衰微、哦、那着重于护法而发心、哦、那这个导师这一段里面他说是知道这样的人呢，他是知道三宝的殊胜功德、哦、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归敬三宝，要谈三宝的功德、哦、如果不知道三宝功德，我们就不晓得佛法的殊胜在哪里、哦、为什么要有佛法，有跟没有，如果没有差太多，我们就不会这个来护法，来发菩提心，来修学、哦、然后入这个大圣道。所以知道这个三宝有殊胜的功德，而且呢有救人救世，然后呢引生出世间释出世间善法的力量、哦、世间善法跟出世间善法的力量、哦、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很就是要很熟悉很清楚，这样子的这个护法的心才会发现，你还觉得说哎呀佛法衰微对众生来讲是损失、哦、就是要知道这个佛法的价值在哪里、哦、好，既然佛法那么 的那么好，但是生在、这个相法末法，这会不会不太清楚这个名相？因为佛法基本上分成几个时期、哦、正法时期，还有正法结束之后就是相法时期、哦、那相法之后呢就是末法、哦、末法就是佛法衰微的一个时代、哦、佛法衰微的时代。好，那相法末法佛法都会衰落了、哦、衰落不堪，为这一个教内还有教外的邪恶所扰乱，教内有一些这一个怎么讲，就是披着佛教的这一个、哦的外衣、哦、但是在做一些伤害佛教的事情、哦、伤害佛教的事情。啊，教外那就是被这个外教、哦、外道所攻击、哦、 所以在末法的时代呢，为这个教内教外的邪恶所扰乱，然后不能达成救人救世的任务，所以知道唯有发菩提心，上求下化，才是复兴佛教利乐众生的唯一方法。哦，那导师这边是轻描淡写，但是里面要对于佛法要有很怎么讲，很深刻的一种认识啦，或是那种体悟啊，不是讲证悟，就是体悟，就是佛法真的是很好，是能够解决我们问题，引导这一个世间和乐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当然要广学多闻，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大家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好，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像前面这样的一个思维呢，那就能够以这个不忍圣教的衰微为所缘，为因缘，为缘呢，然后升起大悲心，大悲心，然后依着这样的大悲心呢，然后引发大菩提愿。所以菩提心的一个基础呢，或是根源，其实是大悲心，是大悲心。好，再来呢，就是第二个不忍众生苦，这是第二类的第二种的发心。好，那所谓不忍众生苦，这个忍就是不能忍受、哦、不能忍受，或是就不能忍受众生的这样的一个苦迫、哦、就会觉得不忍啊、哦、不忍心众生受这样的苦、哦、这种人非常少、哦、一般众生苦跟我无关比较多是这样子、哦、那这一类的大概比较但是大家要去培养、哦，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别人跟我们是无关的。以前我们有一个老师，他说啊，这个社会如果是很乱的话，你出去你都危险，你懂意思吗？所以如果这个社会是这一个清净的话，我们走到哪里都安全。所以我们要尽一份心力，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够清净和乐。这个世间是缘起的世间，不是跟我们无关了、哦、所以能够尽一份心力，那我们也能够从中得利、哦、如果大家有小孩的，对不对？就不会说，哎，小孩去上学就开始担心、哦、会不会这个回家的时候被人家掳走、哦、尖峰时刻有一部电影那个小孩子被掳走、哦，好，所以不忍众生的苦迫、哦、然后着重这个是着重立生的一个发心、哦、那这段导师说，或有生在时事混乱民生艰苦的时代，想予以救济，而自己却没有救护的力量、哦、那生系的考究起来呢，这个导师也是轻描淡写，其实导师出生的年代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哦、那他经过了不断的思维、哦、不断的思索，他最后选择了佛教。大家有因缘可以去看我，他有一篇好像我如何选择佛教、哦、他怎么样，他之前其实去过基督教，也到深山去练仙去、哦，被父母亲抓回去。所以导师他有很多这一个其他一些宗教的经验，大家不要以为导师没有什么所谓的禅定的经验，他练仙就是在修这些东西，他基本上他应该都有类似就都有过一些这种禅定的经验。嗯，好，所以这个深细考究起来，轻描淡写一句呢，其实它是里面是很深刻，所以大家就是要经常去思维这个世间、哦、跟我们其实是相依相存相待的、哦、好，我有知道这个学佛成佛才能够真正的救度众生的苦迫、哦、那这样子呢， 就是以不忍众生的苦恼为因缘，然后这个升起大悲心，然后依着大悲心呢，引发上求下化的菩提心，所以都是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来引发都经过这个大悲心，引发大悲心，一个是圣教的衰微，一个是众生的苦迫啊，然后都要有这个大悲心升起，所以这个法鼓山这个圣严师父不是写了一个四个字嘛，大悲心起啊。那其实这些大长老们他们都很清楚佛教啊，大乘佛教的一个核心就是大悲心啊。好，那再来是说明这 上面这两类的发心，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啊，护法跟立身的发心，它是容易成就啊。那这边导师说，这二类的发心呢，是出于什么深刻的智慧？刚刚没有谈到深刻的智慧，对不对？但是前面有谈到这个深细的考究起来，这个其实就是要有智慧在里面啊。要不然你考究不出来，怎么想都觉得其他人跟我无关，也不会去管其他的人，这样不对，这样不对。好，所以它是什么？出于深刻的智慧以及悲愿，就是悲跟智啊。哎，福言的对联什么？因智心悲嘛，悲依智导，自卑无碍大不利，还好背起来，要不然在那边罚站。好，所以导师那个门脸，其实以后大家有因缘到福言的时候啊，那门脸真的是蕴含了很深的智慧在里面，要经常去思维啊。所有的佛法修行的核心就是在这边啊，还有人间佛教的一个精髓就是这两个对联。这个吉人成佛，佛在人间，然后呢，人佛一如真法界啊。所以除了这一个人间的佛教，还有一个崇高的理想，要达到真法界啊。所以人间佛教不是庸俗的人称，所以在这边我们强调了非常多次啊，就是它是这一个。从基础做起，从这个人生的正行，然后渐渐去提升，提升我们自己的智慧、慈悲，还有这个方便，就是三要，然后我们后面会谈到。好，所以这一个出于深刻智慧跟悲愿而自发的呢，是坚强而有力，所以这样的菩提心容易成就。所以大家要知道菩提心的一个因缘啊，这边导师轻描淡写，但是把所有这个重点都点出来啊。所以真能这样的依悲愿而发心啊，大家又注意，又悲愿又出来，悲愿而发心，就能够从凡夫地而去入大圣道啊。这个是直入大圣，所以这个。入大圣道是依悲愿的，这个心是发菩提心啊，依着这个悲愿，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所以发菩提心的心要，或是大圣道的心要，就在这个偈颂里面啊，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所以，当我们菩提心好像没什么力量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回过头来复习这个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去入于大圣，要让这个悲心升起，因为菩提心没有力量，就是悲心不够，悲心去加强，好好去加强。那这悲心就要去思维这个众生的苦难跟我们的关系，还有这个圣教的衰微对我们的影响，那这样才能引发这个悲心。好，菩提心的重要的一个元素，悲心，大家要记起来。好，解说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佛法是这样的衰弱， 人生是这样的苦恼，真正发菩心的人应该是时候，大家要好好的发菩提心。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个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屈辱于大圣这个偈颂的一个说明。这里面的重点就是大悲心。再来，导师要这个是依着这个发心来说明不同的人。再来就是发菩提心，植入跟回入了。刚才是谈不同的因缘，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有不同类，依这一个大圣三个要素偏重的不同，有不同种类的修行者。那这一颂导师说，或以信愿入，信愿是一种，或智或悲入。那信愿、智慧跟慈悲三要，我们说学佛三要或是大圣三要，就是这三个，信愿、智慧跟慈悲。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呢，先总说屈入佛道的三类行者，然后再来分别解释这三类行者。那在第三段说明，登地的菩萨也会流露不同的风格，因为偏重的不同。然后呢，最后说明三类修行，三类修行者的根性。好，那在去入佛道这三类修行者，里面也可以分成三个段落了。第一个是说明圆满菩提心的三德，也就是刚刚那三个。那再来说明初学者对三德会有所偏重，这是很自然的情况。那再来是对三德是偏重不同，而有三类的修行者。好，在这一段导师说，去入佛道的圆满菩提心，应该要有这个信愿、慈悲、智慧这三德，那这个就是导师所说的学佛三要。学佛三要，这个没听过请举手。学佛三要都有了。好，那这个是三个德。但是初学的发心去入，由于根性的不同，他会选择跟他相应的一个门来入。所以由于根性的不同，对此应修的三德，他不免就是总是会有这个有所偏重。好，那这偏重没有关系，所以导师说，如果是偏重而不是偏废，偏废就是少掉。偏重是说比较着重多一点在信愿，其他慈悲跟智慧都有兼修，只是没有那么。偏重的话那还 OK 的。但是偏废就是只修其中一个，其他两个不要。那这个如果只是偏重不是偏废，是不会障碍入大圣道的。那相反的，如果是偏废，它就会障碍了，就会障碍，所以大家要留意。好，所以这三门有这三种德呢，所以在龙树菩萨是般若经的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到，龙树是般若经说，这就是大智度论。里面谈到菩萨以种种门入佛道，或从悲门，或从智慧精进门入佛道。有这里面有一段谈到这个，所以这边有谈到悲、慈悲跟智慧。这边没有谈到信愿，信愿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谈。然后又说这个是般若有种种门入。若文持乃是正意念者呢，智慧精进门入。如果是这样子修学的，那这样的人他其实从这个智慧精进门来入大圣道。如果是这个书写供养的呢，这个是信及精进门 就是从这个信愿这一个门来入这个大圣道。所以总这个结合两段，就是慈悲智慧跟信愿，慈悲智慧跟信愿。所以统摄初学入佛道的不同，不外乎以信愿入，或是以智慧入，或以悲心入，这三大类。好，那再来就是说明智慧入、慈悲门入跟信愿门入的一个内容。那众智慧而从智慧门入的呢，他的修行方法就是这也是引这个经论的内容了。他说是菩萨但分别诸经，然后读诵意念思维分别诸法，以求佛道。然后呢，以智慧光明自利益，亦利益众生。他主要是比较偏重这一个经论经典的这个读诵思维来作为他的修行的一个主轴所以他可能比较不会去参加什么救济啊，参加法会，他喜欢诵经。真的 有一些人以前在澳洲你如果是那一个讲经说法的这一种法会啊，会有一群人来那如果是那种拜忏的呢，你会看到另外一群人来讲经，那一些就不来啊，拜忏就不来听经，很特别。你会看到不同两类的人也好，因为空间也不大，全部都来也挤不下真的很特别。有些人他就喜欢诵经听经闻法有些人喜欢拜忏，讲太多太难了，听不懂拜拜，然后这个小孩考试顺利然后这个阖家平安，这样就好，不要跟我讲太多这是信愿入的了 OK 好。所以这个智慧门入就是主要就是思维法义读诵经典这样的一个修行内容好，那这个是什么样呢？是自增上的菩萨所以他是自增上，是近于声闻的法行人，比较重智慧的、理性的那他是着重于闻思修慧的自修跟化他自修跟化。所以其实这边呢，这个自增上菩萨这边都是植入的这边所谈的这几种可以都是植入的你只要是重视智慧的修法，然后发菩提心然后从这个重智慧的修法来修行好，重悲的呢，从悲门入的导师也引经就菩萨二种，一种有慈悲心多为众生也就是上面所引述的从悲门入的菩萨，就是我们世尊啊悲愿来着世礼佛释迦，在这一个归敬三宝章里面，三世佛无量十方佛意耳悲愿来着世礼佛释迦，这个我们世尊就是众悲心的众悲心的一个榜样所以这人间佛教都是诵本是释迦牟尼佛因为他是众悲心，所以人间佛教这三类里面猜猜看，其实刚才已经讲了啦是信愿慈悲跟智慧哪一个是主流啊？慈悲啊慈悲才是主流，人间佛教的主流是慈悲的那这是导师自己讲，虽然导师自己是自增上，但是他赞叹的是悲增上的菩萨，而且悲增上是声闻所没有的，声闻有法行就跟我们的自增上菩萨类似，还有信行人跟这一个信愿增上的菩萨类似，但是他们没有悲愿增上的行人修行者。好，所以导师这边说着重慈悲呢，这是不共二圣的根基也可说是大圣特有的菩萨风格， 名为悲增上菩萨，这个是导师特别赞叹的。所以导师不会因为他自己是比较偏重智，然后就说这个智增上是最好，他是依据经论的开示，乃至于太虚大师的一个开示，因为悲增上是时代的根基，悲增上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也符合这个时代若修悲增上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好，再来是从信愿入门的门来入，导师这边举的是净土行，净土行。好，从信愿而从信愿门入的呢，也可以有种种。那信愿修学净土一行道的这样的修行者呢，是其中一类，他从信愿门入。好，那这边导师也举这个经论，他说多集诸佛功德，乐多集诸佛功德者，知一乘清净无量寿世界。这边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主要的经论里面也提到这个无量寿的极乐世界。好，那这个是信增上的菩萨如声闻的信行人，这个是信行人，其实就是以信增上，以信为主的这样的一种修行。那这边因为这个信行人跟法行人是在三圣共法里面谈，可能大家会陌生了，这个帮大家翻一下，如果大家要去读的话，在三圣共法一开头的地方，或是随信行，或是随法行，在课本里面158页这边，声闻有这两类，随信行，随法行，158页那边，大家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去翻阅那边，因为我们一下子就进到这个大圣不共法，可能有一些名相大家不太清楚，因为今天刚来的时候，我们玉林居士他说，其实有一些人可能是初学，一些名相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大家不用害羞，如果有困难就尽管提，那这个九学人也可以再复习，说不定这一个有新的启发，可能你们的理解跟我们理解有时候也不太一样，多听听不一样的一些意见。好，所以呢，这个三类菩萨有智增上、悲增上跟信愿增上。那这个重于闻思修慧的是智增上菩萨，他是近于声闻的法行人。那悲增上呢，他是重慈悲，那他是不共二圣根基大圣特有的菩萨风格，这也是人间佛教的一个主基，主要的根基啊。然后重信愿是信愿信增上菩萨，他是近于声闻的信行，是把刚刚所谈的内容做一个 summary。那有这三类不同的一个门入的一个三种不同门入的一种修道者呢，所以在初学的时候，这三类不同，有这三类不同，然后呢，也因为习已成性，所以一直到这个地上，不是我们这个地上，是登地啊，实地登初地以上的菩萨呢，会流露一些不同的风格，虽然一定是三德齐修，但是也会流露不同的风格，比如说观音菩萨是悲，作为 特色，文殊智普贤愿等等。好，那如果约这一个贪嗔痴这种根来分别的话呢，那贪行是这个悲增上，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物欲横流， 所以修这一个悲增上门来入，这个太虚大师说是时代的一个根基啦，哦，待会我们会再谈这个问题。那成行人呢，他是这个自增上的，哦，自增上他可能都是像舍利弗，他是有称喜的，哦，好，那痴行人就是信愿增上，这个是其实三个都是不好的三毒啦，哦，那如果哪一个成分比较多的，哦，那可能跟哪一个法门相应，哦，如果是这个贪嗔痴痴的这个成分多呢，那可能就会修信愿增上，信愿门入可能会比较顺一点，哦，这是从比较怎么样比较顺的方向来说，哦，那有时候他会从对治来说，哦，比如说这一个嗔心重要修什么慈悲观，哦，这有时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啦，哦，不同角度来说。 好，以上是关于这三类，哦，这种从不同的这三要偏重的不同分成三类，哦，那再来就是依这个身形来说，哦，那这边导师的寄送说或依声闻入，哦，或天或人入，这里面有三种声闻天跟人，哦，好，那里面这一段呢有谈到这个先说明依身形入佛道也有三类，前面是依功三种功德，心愿慈悲智慧这三德偏重不同，这边依身形，哦，入佛道也有三类，哦，然后再是一一的解释，最后一个解说，哦，好，那在第一段里面呢又分成两段，哦，第一是说明有三类的行者，第二个呢三类行者跟时代的关联，哦，好，在这边导师说约所依的身形而说，哦，而去入佛道来说就有依声闻行入佛道的，哦，或是依天行而入佛道，或是依人行而入佛道，这三类声闻天跟人，哦，那这三类呢是这一个大圣经所说，但是经太虚大师的判释，导致说他的这个意义就更明显。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三类可能就是平行的，这三类，哦，反正就是大家听得懂啊，平行就是比如说有三种颜色这样子，哦，它就是 三种跟时间没有关系的，哦，但是太虚大师他的判设是这三类是跟时代有关系，哦，那正法时期呢多依声闻圣行而入大圣，哦，那相法是多依天圣行而入大圣，末法呢要多依天圣行而入大圣，哦，这也是怎么样？啊，哦，末法是人圣，对对对，相法是依天圣了，哦，啊，末法是多依人圣。我们现在是什么？末法时期，哦，所以这个本来这三类呢，就是三类嘛，哦，但是太虚大师说它是跟时代的这个根基是有关系的，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是末法，要依人圣行而入大圣，这个才是最正确的一个主流，哦，那所以导致说意义更充分的显示出来，要不然它就只是三类而已，它跟时代没有任何的关联，哦，就好像信愿慈悲跟智慧就是三类，但是太虚大师配上这个时间之后呢，那就是跟时代的根器有关系，哦，时代根器有关系，所以这个意义就在于这一边，哦，意义充分显示出来，也就是所依的身形与三类的三类呢跟时代的根基是关联的，哦，所以我们现在要修什么人间佛教，按照太虚大师的判设了，哦，好。 啊，再来就是一一的解释什么是依声闻行而入佛道。哦，好，依声闻行而入佛道的呢，哦，依经论所说，都是先修这个声闻缘觉法，哦，或是没有证果，或是已经证果，或是回心而向佛道，这是我们在上一次讲的，哦，大家可以大概是25到32那几张投影片，哦，好。那这个专修声闻行的呢，有一些自以为究竟，哦，但是呢立根生智的行者，早是怎么样内密菩萨行，外现是声闻，哦，那不等佛的开权显示，就已经安住大圣道。所以这依声闻入的呢，其实有一些是这就像这个图片，大家知道是谁吗？思维弥勒，据说是叫思维弥勒，但有啊，这是弥勒佛像，啊，但有些学者说他不是弥勒，他是一个太子，我不知道。那我们很多人都说这叫思维弥勒了哈，思维弥勒。好，所以如果是立根生智的行者，早是内密菩萨行，外现是声闻，就是在这个阿含经的这个法会里面，只有一个是菩萨弥勒啊，哦，这在中阿含经里面谈到的。所以这一个立根其实是植入的哦，它只是外现声闻，其实它内密的是菩萨哈，哦，但是它只是当时的唯一一个。在当时那个时代啊，哦，就一个修这一个菩萨行，哦，好。那依天圣行而入佛道有二类，哦，第一个是净土行者，哦，净土行者，那这个是专心一意求生这个净土，哦，然后在净土中呢渐修佛道，嗯，那但是呢这里面也是有这个上根的啦，哦，或是一般根器的，但是导师说依这个观经所说，哦，这个上品立根的呢，早是发菩提心，读诵大圣，解法空性，哦，所以一登净土不久就能够彻悟无生，回入娑婆来广行菩萨道，哦，这个现在有些道场啊在回向文，我们一般净土的这个道场都是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但是现在有一些道场它有改了，前面三句应该是一样，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回入娑婆度有情。你该要讲这个是吗？不是。你应该要讲什么？哦，没有讲什么，哦，所以这个有些净土道场也觉得，哎，好像大家都希望对这个世间要有点贡献，哦，要不然会让人家觉得，哦，都不管别人管自己，哦，所以有些净土的道场这第四句就改了，回入娑婆度有情，有听过举手，只有你听过，你也有听过，好，那今天大家都听过。若修净土，你们那边有这样改吗？不，菩萨为伴侣嘛，但是没有听过这个回入娑婆度有情。哎，这个道家慈航是谁讲的啊？到那个好像是印光大师是吗？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净土中古德的一些主，有些是有这样的主张的啦，哦，就是说到了先修，因为这个世间太苦，容易退嘛，哦，到那边哈，哦，早点回来这样子，哦，但是这个要上根上品立根才有办法，一般都要在那边在莲花里面住很久。有些连莲花都进不了，哦，有在这一个应该是《无量寿经》还大阿弥陀经 还有这一个胎生的一个化成、哦、在外面、哦、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进到这个莲花池里面、哦、所以里面也不是那么容易啦、哦、也不是那么容易、哦、反正都是要努力的，没有那个呵呵这个躺着就可以修成佛道、哦、好啊、哦、是好，我们刚刚时间也到了，好，我们先休息。好，那你要私下问还是待会再问？哦，好啊，好。对对。主要这个入佛是因为求生净土有些是怎么讲，不一定要发菩提心啊，在这个48愿里面，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讲法，就印象中就不一定是要发菩提心才能够到，你只要信愿，这个行好像是孝敬父母，还有什么？
无量寿经是说，一向专念一定要发菩提心。
一向一定要发菩提心。无量寿经是后比较哪一本？因为无量寿经就是大阿弥陀经有好几本哦。
他现在我看的那一本是
比较后面36愿的是还是48愿？
48愿
是柔译本吗？OK， 那我再去查一下，因为印象中好像不是每一品都有发菩提心的，但是有阿罗那边有阿罗汉，对对，那边有阿罗汉，所以这可能因为版本很多了，导师可能是依某一个，所以这样清楚嘛？就是说有就是到净土不一定是有发，所以到那边经过佛的教导，他才发菩提心，那个就是转，这个转。但是，他不一定，如果是回入的话，是到那边才发菩提心，那叫回入。但是，刚刚讲的这一个早已发菩提心，读诵大圣，那这个是直入的哦，懂意思吗？哦 ，OK， 好，下课。我查一下导师，因为他。